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志勇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受难周的默想。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周就立为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主耶稣基督从荣入圣城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前后总共八天，每天一个主题，帮助圣徒更清晰地看见救主基督。这八天分别是：周日荣耀日，周一是权柄日，周二是教会日或者称为训会日，周三是安静日，周四是团契日，周五是受难日，周六是预备日，周日是复活日，也就是复活节。这个八天受难周的默想，在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定睛我们的救主基督，更认识福音真理，坚定跟从基督的心志。我们也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借着这八次受难周的默想的分享讲道，帮助弟兄姊妹仰望基督。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作，使他如同在主耶稣基督手中被注谢过的五饼二鱼一样，能够造就多人。感谢神，我们今天进入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最后一天，就是第八天复活日的默想。因为我们之前的主日正好在复活节传讲了一篇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把我们主日讲到的一段讲到录音，我们节选出来放在这里，好，欢迎大家收听。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听众，可以从这一段的宣讲当中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那么大家如果要听我们全篇的讲道，可以进入荔枝微课直播室，好，就是进入荔枝微课这个公众号，好，或者是安装他们的 APP， 然后搜索直播室，就是搜索我的名字梁志勇，然后你找到我们的直播室。我们有几个专栏，我们主日讲道呢都放在青草地溪水旁这个专栏里，其他的专栏像你问我答是信仰问题解答，那么五饼二鱼是我们讲道的录音剪辑，那么还有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啊其他的专栏啊，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需要来去订阅，来去收听。那么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能的福音，好，来去关注，好，查看我们的文章，好，收听我们的讲道，还有各样的信息。求主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平台我们可以使用多久，按着圣经的原则，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就非常的感恩，我们就推荐给弟兄姊妹来在其中得牧养。那么将来如果这些平台不能使用了，我们相信主还会给我们其他的平台，让我们在其中继续的传讲福音。因为这个福音的门是主耶稣基督开的，他开了就无人能关。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我们复活节讲道的讲道信息节选。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听众，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说法，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好，随便让人在她脸上化妆？我说你搞错了，历史你所化的所有的妆都没化到历史上面，化到哪里去了？化你自己心上了。所以那些以为可以扭曲历史，以为可以随便的篡改历史，是骗自己。历史从来不能被推翻，历史从来不能被改变，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发掘这个历史事件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它向我们说明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要去深刻的去思考的。其实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它是意义特别重大的事情，那么它里面的意涵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就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我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它的意义，第一个它说明呢，他确实死了，他确实死过。有些人说梁弟兄你这不废话吗？哎，不，废话一定要讲，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讲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说不，你知道吗，耶稣钉十字架极度的痛苦，他昏死过去了，然后后来其实他当时没死，然后后来呢，哎，他又出来了。那请问这个叫复活吗？这个就不叫复活，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表明他之前确实死了，主耶稣基督确实死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会死？是不是生老病死是必然的规律啊？人活着就会死啦，他也是个人，所以他活着就会死，是不是这样子？圣经上面怎么说呢？圣经上面怎么讲？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六章，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一百七十三页，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注意，这是圣经对死亡的答案，其实也呼应了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警告亚当说的话。上帝说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就必定什么，就必定死。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死？那个果子上面有毒吗？不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犯罪。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死是什么带来的？是罪来的。好，如果没有罪人就不会死，同意不同意？所以耶稣为什么会死？耶稣有没有罪呢？
没有
啊，耶稣没有罪，他为什么会死了？被人害死的。对啊，看来是被人害死的，但是没有罪就不会死哦。所以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圣经上面讲说他为我们成为罪，在上帝的眼中他已经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都算给他。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欠别人一百万我还不了，然后我妻子说来吧我来还，因为我们是夫妻。好，他说他要还的时候，他现在成不成为一个欠债的人？他也成了一个欠债的。你明白吗？耶稣基督原来是无罪的，但是他愿意担负我们的罪，替我们还罪债，所以在上帝眼中他就成了罪人。而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所以耶稣会死是因为他确实担当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在这里，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让大家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确实死了。我说我分两个方面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你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到罪的可怕，你要看到罪的可怕。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为了救我们他居然必须死。请问罪可怕不可怕？罪非常可怕。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看表面上看是那个比拉多，是那些犹太人杀死了主耶稣，但实际上是我们的罪杀死了主耶稣。我们总是倾向于轻看罪，因为罪有很强的欺骗性，我们总觉得说罪好像无所谓，但其实罪是很可怕的。弟兄姊妹，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说撒个谎算什么，吃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算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想，很多事情你不能仅仅看它的表面，你要知道它的危害性，要根据什么来了解它的危害性？你要根据它造成的影响来看它的危害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像这次的这个疫情一样，病毒我们肉眼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的，病毒是比病菌还要小的，但是它造成的危害大不大呢？大得不得了。如果有人把这个病毒放在你眼前，你根本发现不了，你根本不知道它这么厉害。所以我们说罪像什么呢？罪像装在一个漂亮的玻璃瓶里面的毒药，看起来和普通的水差不多，但是你不能喝，你一碰你就死了。 你就知道它多么可怕。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让大家去思想，你要去思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有哪一种受造物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我们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应该最像上帝，还是人应该最不像上帝？人应该最像上帝。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人像上帝吗？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看到动物我们都感慨，我们说人不如牲畜，对吧？虎毒不食子，但是你看到一些父母怎么对待孩子，对吧？你去看到一些牲畜，他们还有怜悯的心，人没有怜悯心。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个一个视频讲的什么，人为了让那个奶牛挤奶，然后就不断的让那个母牛呢生小牛，因为生小牛它就进入哺乳期，它就有奶水。但是小牛生出来以后呢，它直接就把小牛装上车上就拉走了，根本不管。然后那个母牛呢就舍不得自己的小牛，就跟在那个车后面拼命的跑，它哪里跑得过汽车？我们看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发现人好残忍，人不像上帝。什么东西造成呢？弟兄姊妹，上帝没把我们没造好吗？不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亚当是最像上帝的，结果亚当的后裔都成了上帝的仇敌，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阿们吧。而且亚当多少的后裔变成了罪的，变成了上帝的仇敌，变成了罪人，所有的全世界从亚当开始生来不是罪人的有没有啊？
没有，
有一个，只有一个生来不是罪人的，那个人叫耶稣。阿们吧。他是圣灵感孕童真女玛利亚所生，你看到这个罪的可怕，对不对？你去思想。而且主耶稣基督来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他死了，对吧？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来干什么的？他来是不是拯救我们的？他就像一个医生来帮病人看病，然后病人做什么事情？病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把他杀了。请问可怕不可怕？太可怕。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确实死的时候，你就认识到罪是多么的可怕，罪是非常的可怕，和我们自己以为的全然不一样。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说，当我们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确认耶稣确实死过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罪是非常的可怕。我就不要再轻忽罪，我就不要再让罪在我身上掌权。为什么？因为罪他把耶稣杀死。但是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确实死了，他也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耶稣有没有担当我的罪？担当了。耶稣如果没有担当我们的罪，他就不需要死，他也不能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担当我们的罪，这个全然圣洁无瑕疵的永远不会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认真读过圣经的，从旧约读到新约，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圣天使死掉？有没有见过一个圣天使死掉？没有，因为圣天使是全然无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不会见到任何一个圣天使死掉，哪怕他在灵界的征战当中，征战再激烈，圣天使不会死。所以跟我们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人的观念说有生就有死啊，所以有活着的人他就可能会死。不，只要没有罪他就不会死。耶稣为什么死？因为耶稣确实担当了我的罪，我的罪确实被他担当了，因为耶稣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的复活就告诉我们说他确实死了。然后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看到的意义，他确实死了，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让我们看到他确实担当我们的罪。那第二个意义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胜过了死亡。阿们吧，弟兄姊妹，他如果没有胜过死亡的话，他就不能够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这样去讲，他说当主耶稣从十字架上面被取下来，没有盛大的葬礼，没有庄严的仪式，同意吧，弟兄姊妹？主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你见到今天有些人死了说举行国葬，或者没有举行国葬也有盛大的追思会，对吧，来去纪念这个人死？耶稣没有。然后他的身体被放在冰冷寂静的坟墓里，看起来他是一个被死拘禁的人，但实际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死亡的征服者，他是罪恶的征服者， 这个躺在坟墓里的人他征服了死亡，如果他没有征服死亡，他就不能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自己的身上，担当我们一切信他之人的所有的罪孽。好了，他很有慈心，就我举个简单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有一个人看见我背一个重东西，说哎呀你背的太沉了，我来帮你背，我怕你的腰扭伤了。好，他来帮我背，但是我背的东西真的很重，他帮我背的时候他背在肩上，他的腰给扭伤了，他的爱心我们值得肯定不？值得。但是他得胜了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把他压垮了。所以在魔鬼在世人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太高兴了，说你看这个耶稣也死了，终于被我们治死了，终于被我们害死了，他被死拘禁了，太好了。但是没想到真正的主耶稣基督之所以去死，是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说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就是在宣告一件事，宣告什么？我胜过死亡，我胜过死亡了。弟兄姊妹，死亡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给击败了，这就是复活的意义。讲到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复活节的信息，因为连死亡都被耶稣击败了，你不要担心你的经济困难，你不要担心健康问题，你不要惧怕，你不要焦虑，因为你的主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你所信的主是谁呀？是基督。这位基督怎么样？死里复活了。他复活怎么样子呢？表明他击败死亡，死亡是人类最强大最后一个仇敌，主耶稣把他打败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去年跟大家分享过路德记，你看路德身上发生的神迹，一个寡妇，一个看来要悲悲惨惨过一辈子的人，居然成了一个贵妇，成了多子乐母，成了众人羡慕，这是不是奇妙神迹一样的事情？是的。我们讲过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然后天火降下来，再祷告恩雨降下来，这是伟大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出埃及记，你在后面会看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红海分开，我跟你讲所有这些神迹都很伟大，但是所有这些神迹比起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比这一切都大，比这一切都伟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连最强大的仇敌都打败了，你担心什么呢？就我再举个刚才我说举东西的例子，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大力士朋友，这个朋友是世界冠军，然后举杠铃的时候咵200多公斤他是可以抓举一下就抓起来的。好了，你对你来讲的话，一个20公斤的东西你背不动，对他来讲他200多公斤都轻易都举起来都得胜了，请问20公斤对他难不难？不难的。你明白吗？你敬拜的是基督，基督连死亡都击败了，那么你遇见的困境他不能击败吗？你知道吗？所以彼得他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啊，然后小使女说哎，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加利利人哦，你是跟这个耶稣一伙的，彼得赶紧说不不不，我不认识他，我不是加利利人。所以一天晚上三次不认耶稣，到后来变成勇敢的不得了，那些人责备彼得，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罗马人都说你们不能再公开讲这个耶稣了，你再讲这个耶稣我就揍你了，我们现在已经打过你一次了，我们现在已经让你吃过苦头了。但是彼得他们说什么？彼得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我应该顺从谁？这是很清楚，我要顺服上帝。所以他们被人打了被人赶出来的时候，彼得他们出来的时候特别开心，说我居然配得为这名受辱。这个不是受虐心态，而是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遇见的难题对耶稣来讲一定能解决。所以盼望在哪里？也像我们刚才讲张学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都看到这一点，可惜可惜可惜他没有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深深的钻下去。如果他深深钻下去，我相信中国的历史真的改写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仅仅是在蒋介石之下，也可以说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如果这个张学良如果成了但以理，如果这个张学良成了约瑟，我们的历史真的改变了，我们100年后就不是这样子。阿们吧。当然我们不是讲如果上帝的意思总是好，张学良那时候肯定不到时候，但是我们就讲你要知道这个复活的信仰它带给人的盼望，它给人更新的能力大得不得了。 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胜过了死亡。而且我们刚才也读了经文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死亡背后是什么东西？罪的工价乃是死，阿们吧。死亡背后是什么？是罪。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击败罪，能不能击败死亡？
不能。
不能。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击败罪，他就不能击败死亡。所以他把死亡打败了，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其实他把罪也打败了，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他把罪也打败，所以他复活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我们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乃是永生。生命胜过了死亡，基督胜过了罪恶。所以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基督才能胜过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你去看到罪的可怕。所以我们对其他宗教，我们不是说对他们的创立人或者对那些其他宗教的信奉者，我们不是鄙视这些人，不是嫌弃这些人，我们非常尊重那些正直虔诚的人。但是我们要讲真理，我们要讲真理什么呢？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没用，因为这一切都不能救你，因为罪太可怕。你们之所以相信说你进进食，你忏悔一下就能解决罪，因为你对罪认识太肤浅，你觉得罪很简单，我忏悔一下，我做几件好事就能解决。你搞错了，你是看了那一小瓶东西，你觉得嗯，它小小的没什么。不，那小小的东西让全人类都成了罪人，那小小的东西让本来最像上帝的人变成了上帝的仇人，那小小的东西，我们和上帝，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疏远的还是紧密的？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和上帝的关系是疏远的还是紧密的？紧密的。罪居然把亚当夏娃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给打断了。圣经上面讲说，因你们的罪孽，上帝掩面不听你们，掩面不看你们。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所以那些宗教他们很虔诚，我们佩服的，我们是赞成你的虔诚，我们赞成你的认真，但是我必须跟你讲真理。你很认真的在那写一加一等于三，我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我要同意的，但我要告诉你，你这个算式写错了。因为罪太可怕，只有基督的宝血，只有那位从死里复活的才能胜过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讲事实了，我们不是讲理论，我讲事实。弟兄姊妹，除了耶稣以外，世上其他的宗教的教主有没有其他人复活的？
没有。
孔子复活了没有？
没有。
没有，孔庙还在山东呢，对不对？释迦摩尼复活了没有？没有，他的舍利子全世界各处都是。我们相信有些是真的，对吧？那证明什么？证明他死了嘛，对不对？穆罕默德呢？穆罕默德死了，他在麦加他的坟墓，对吧？他没有复活，复活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事实。阿们吧，这是事实。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事实是不需要辩论的，事实你只要去挖掘它的意义。所以孔子死了有它的意义，释迦摩尼死了有它的意义，穆罕默德死了有它的意义，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它独特的意义，只有它胜过罪，只有它胜过死。所以你要真正有盼望，所以张学良才会说，他说我看这个国家我觉得很绝望，但是我觉得也是有盼望的。我盼望在哪里？我盼望在青年身上，因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在青年身上。但是这些青年当中什么样的青年我觉得有盼望？是这些青年当中有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也不绝望，真的不绝望。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讲到这里，我前几天看传记讲戴德生，戴德生你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吗？英国人。戴德生是英国人，他讲那句名言，他说如果我有千磅黄金，中国可以全数取去，如果我有千条性命，中国可以全部拿去，是很伟大的爱中国的人。然后英国这个地方，它从原来的蛮夷之地，英伦三岛是远离文明中心的，像我们就是像我们中国的苗族，像我们中国的云南那样偏远的地方，然后后来成为日不落帝国，是福音传进去，宣教士走进去，你知道过了多少年塑造出来的吗？花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基督太着急，我们总是想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总是想的赶紧发生改变嘛。我说喂，英国大还是中国大？
中国大。
英国花了五百年的时间才变成后来那个样子，才不断的拆宣教士出来，才在他的信仰精神层面文化层面 经济层面科技层面发达起来。我们中国这么大，福音传进来，其实新教入华多少年，其实才200年，我们是需要时间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头，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信仰是死里复活的信仰，它一定有改变的能力。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特别爱国的人，但是我们不是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我们是有忍耐的，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有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仰。所以你去看这个死里复活的信仰，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所以他就影响了历世历代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因此而改变。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些信心伟人，讲到所有的信徒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11章35节，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35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里面就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面对那么大的艰难，那么大的压力，甚至受严刑，他都不肯妥协，他都不愿意放弃信仰。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盼望更美的复活，是被复活所激励，是被复活所带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你要去看圣经，你要去看我们的信仰，它的力量就是这个复活，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只能是简单的讲，我们说复活它的意义，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讲了两个，一什么，他确实死了，二什么，他战胜了，他击败了死亡。你要看到这两件事情，我们讲的其实还是两个事实，对吧？他确实死了，他击败了死亡，它里面蕴含的意义深远非常，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不能磨灭的。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照他所说的，照他所说的。你注意在这里，天使跟玛利亚讲的时候说，哎，耶稣的复活是照他自己所说的去复活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他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去思考照他所说的。有些人说，当然了，照他所说的首先表明基督是上帝，他什么都知道，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我想带大家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希望大家去更深的去明白另外的道理。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吧？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真理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个什么事实，而且是历史事实。那么照他所说的就是真理，阿们吧。所以我要跟大家也是讲两点，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一，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上帝的真理必成为事实。真理和理论不一样，真理和理论不一样，真理它必然是真的，必然是真确的，这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我要跟大家去讲上帝的真理，每一句的每一条的真理都要成为事实。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一点。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啊，真理很好，但是现实很糟。所以呢，真理按照很多哲学家，比如说柏拉图，都是这种观念。他们认为说，真理在哪个层面存在呢？真理在本体界或者本质界存在。我们生活在哪里呢？我们生活在现象界。柏拉图太伟大了，他对人的分析高超的不得了。我觉得在这方面，不要讲中国的哲学家，世界上面很多哲学家都跟他没法比。但是请大家注意，柏拉图在他的观念里面，本质界和现象界之间是联合的还是割裂的？它是割裂的。我们基督徒在这点上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位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告诉我们真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句话说，照他所说的，他从死里复活了，就是真理必成为事实。理论不一定成为事实，阿们吧。理论不一定成为事实，但是真理必成为事实。